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Zazi Radio， 我是奇果小散人。其实本来我最近几天没有录节目的打算的，因为最近感冒了，然后嗓子不太好，可能你们听我说话应该也能听出来吧。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又开始录节目了呢？因为我们这个 Zazi Radio 的另一位主播，就是我的小伙伴，他最近去洛阳看牡丹花去了，然后我们两个人今天断断续续的算是在微信上面聊了一天吧，差不多，然后他给我分享他旅行的小故事呀什么的，哪怕是很小很小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我就想我今天一定要录一期节目，因为我感觉这样互相分享的过程简直太美好了。后来就是他发了一条微博，他说旅行就是一个在路上，一个在心里，虽然不曾见面，但也还是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特别好。首先来说说洛阳的事吧。我这个小伙伴呢，母上是位行动派。其实我还有在洛阳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因为我听他说要跟妈妈去洛阳，我还想就是提前给他问一下，看看那边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啊什么的，结果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已经被他妈拽上车，然后就已经到了。虽然我听的时候觉得有点喜感，但是我觉得到了妈妈这个年纪还能有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有这种年轻的心态特别好。希望我们以后到了这个年纪，或者我们老了的时候也依然能保持这种心态吧。然后我的小伙伴今天跟我说，他跟我抱怨他穿了一双他最最最喜欢的鞋子去，结果到了洛阳那边，因为可能天气不太好，刚刚下过雨嘛，所以他踩到了一块活动的砖上，然后鞋子就弄上了一些泥水，就特别郁闷。然后就让我想起来我旅行的时候了。我回想了一下我去过的地方，我感觉我好像去的都是一些稍微偏一点，或者是需要走路很多的地方，总之就是对鞋的伤害都特别大。所以我每次去旅行的时候，我从来不会穿我自己最喜欢的鞋去，我都会选那种就是旧一些的，或者旧一些的，但是就是穿着很舒服那种鞋子去。但是因为我每次去完之后，去的地方可能都比较挫虐。当然就是可能是气候恶劣一些，但是环境啊什么的真的特别好，但是还是我每次回来我基本上都要报废一双鞋。当然这个也不能排除说是我自己穿鞋太废了吧。首先今天呢这个开场故事就结束了，然后我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依旧是一首法语歌，叫 Saluma。 这首歌是前几天散步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听歌的时候喜欢那种随机播放，它就忽然它就蹦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挺好听的，可是我都已经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听过这首歌，因为那个手机里歌实在太多了。推荐给大家听一下，看看你们会不会喜欢。
J'aimerais tant
现在那个第一首推荐的歌已经结束了，就到这里。下面开始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吧。这部电影其实我在好几周之前我就想，哎，我下次录节目的时候我要把这部电影介绍给大家。名字叫做《油炸绿番茄》，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呢？其实油炸绿番茄是美国南方的一道家常菜，有点像中国的炸藕夹或者炸茄盒之类的。这部电影是一部90年代初的，一个挺老的了，已经是挺老的电影，而且应该算是那种比较冷门的，但是非常非常温馨的一个片子。我也是无意之间就是找到这部电影的，当时是在是微博吧还是哪里，然后就是看到有人推荐这部电影，应该是个公共账号那一类的，然后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名字被吸引的，因为觉得哎，好神奇哦，还有电影叫这个以食物作为名字，然后就其实也搁置了好久，因为这个片子其实片源不太好找。我本来是想下载下来看的，然后发现 就是没有找到，好多地方都没有。后来还是在 B 站看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字幕做的并不太好，但是可能是还是因为就是它还是一部比较老的片子的原因吧。而且其实我听这部片子的时候就是也有一些困难，因为它可能就是口音里面带了一些美国南部吧，应该是美国南部那个那类的口音，所以我也不太顺利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但是真的非常感动，是一部很真诚和温暖的电影。里面包括了一些女性主义和人权主义的一些概念在里面，但是总之就是很好看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大概内容吧。这里面讲了一个中年妇女叫 Evelyn， 然后她生活，她是一个家庭妇女，然后生活非常的平静乏味，然后她自己又处在可能一个差不多更年期的一个阶段。她的丈夫呢，每天任务就是吃饭上，不是吧，就是吃饭上班，然后下班回来之后把饭端到电视机前去看球赛，然后也会甚至连结婚纪念日都会忘记，就是生活非常的平静和乏味了。然后这个女主角，算不算女主角呢？应该算吧，因为她是个线索式的人物，然后她就觉得非常的压抑，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的现状。然后她跟她丈夫有一次去养老院探访亲人的时候，就是很意外的结识了一个非常乐观开朗快乐的一个老太太，叫妮妮，名字很可爱对吧。然后他们妮妮给她讲，就是讲了一个故事。这部电影呢，它就是那种穿插性质的，就是通过这个老婆婆妮妮的叙述，然后去讲述这个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啊，我继续拉回来。然后这个艾弗琳和这个老婆婆相谈甚欢，然后她在她自己觉得生活感到挫败的时候，然后她就非常的喜欢就是去养老院去找这个老婆婆，找妮妮去聊天。然后妮妮就给她讲了一个关于敢于突破自己，突破社会的束缚，然后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子在歧视和排挤的生活当中勇敢的成长生活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女孩，这个也不算小女孩吧，当然她是从小女孩开始讲的。妮妮讲的这个女孩子叫艾吉，艾吉从小就是有点像那种，应该我们说是那种假小子类型的，所以就是经常会被歧视和排挤。然后他的生活当中只有他的大哥哥巴蒂能给他带来快乐，开导他，给他讲故事，鼓励他。可是非常不幸的是，他的哥哥当时为了给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去捡帽子，因为帽子掉到那个铁轨附近了，然后他哥哥那个脚卡到了那个铁轨上，然后后来他哥哥就出车祸死掉了。然后这个对艾吉来说，他的打击非常的大，所以他就有点像那种自我封闭，然后别人觉得算是那种自我堕落的那一类了。谁的话都不听，然后去喝酒，去打牌，去酒馆， 结识不同的人，然后还会甚至还会在那种去教会外面啊，去开着车嘻嘻哈哈的过去去捣乱，就这样。后来呢，他的那个母亲觉得这样实在不好，所以他就恳请叫露丝的这个女孩子来帮助埃及走出来。这个叫露丝的女孩其实就是当时他哥哥巴蒂去帮他捡帽子的那个女生。然后后来他就在埃及的帮助下埃及就在露丝的帮助下渐渐的走出了阴影。但是这个时候呢，露丝却要结婚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就是露丝在遭受家庭暴力，然后他就把露丝接了回来，然后他就和露丝两个人开了一个那种小咖啡馆。而且当时嘛，那个社会还有存在就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但是埃及他不在乎这些，他跟他家里的就是黑人应该也不算是应该算佣人一类的，就是像朋友一样关系特别好。然后他们开店的话，他的那些黑人的朋友也会帮他们去烤肉呀什么的。然后有的人就非常的不能容忍嘛，不能接受，然后还会去他们店里捣乱啊什么的。但是埃及从来不在乎这些。后来就是生活慢慢变好了，然后走上正轨之后，这个露丝却因为生病然后就去世了。然后露丝的死就让埃及感触很多，他就接受了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他明白就是说努力帮助别人才是获得幸福的一个最佳的途径。然后这里面我觉得除了说有一些女性主义的含义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种族歧视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继续说，就是到后来呢，这个电影的主线人物线索人物艾弗林，然后他就是慢慢他到最后他知道了这个老婆婆妮妮故事里面讲的这个女孩埃及就是她自己。然后就是艾弗林在每次跟妮妮去交谈的过程中也是慢慢认识到了自己，觉得她应该变得更坚强更勇敢去突破自己。然后他开始健身，因为他本来就是身材属于胖胖的，他是属于那种性格很温和笑起来很美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开始慢慢健身，然后他去，因为他以前不会跟他丈夫去交谈，去探讨他对生活的，他觉得这些生活的平静乏味和不满，倒是到后来他会去跟他的丈夫去争论，他会改变他的生活。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故事里面埃及的那个所住的房子，也就是老婆婆妮妮的那个房子，那个地方要被拆迁了。因为当时他们的那个小咖啡店是属于在一个那个火车站附近开的，后来那个火车站就是也被弃用了，那个小村子就因为它也是依靠那一个火车那一段火车道发展起来的，后来就是随着火车的弃用啊那一段，所以那个小村子也慢慢就没落了。然后等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那个 房子因为太破旧已经被强迫拆除了，他自己坐在行李箱上，然后呆呆地望着他那个地方。然后后来艾弗林开车就找到了他，跟他说，最后把这个妮妮这个老婆婆接到了他家，跟他一起生活。这就是这一部电影的大概的故事吧，但是当中还有很多情节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不能每个小故事都透露给你们，这样子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没有意思了，所以就先到这里吧。然后我下面呢想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因为现在又比较晚了，我好像每次录节目都是赶到晚上。这首歌是一首不插电的摇滚，来自 Adam Lambert， What You Want From Me， 希望大家喜欢吧，很温柔的一首摇滚歌曲。 接下来一个话题，我想说一个讨论一个关于追星的话题吧，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也不算奇怪啦。这源于前两天我和另一位主播两个人晚上聊天，然后也是在微信，就是算是那会儿已经是深夜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聊到了这个话题，我也忘了为什么。然后现在的这个话题呢，我想送给那些年因为黑家认识的所有的小伙伴们，还有那些因为喜欢着同一个人而认识的天南海北的小伙伴们，致我们共同的青春。其实跟我熟的人可能都知道我对韩国的明星，我就只喜欢一位，很单纯的就只喜欢一位金在中，其他的我应该不喜欢。然后我其实也会喜欢很多像欧美那边的演员呀，或者说是歌手呀之类的，喜欢很多人，但是唯一一个一直不变的执着了这么多年，已经十年了，这个就是这个韩国的这位金在中。小的时候也不算小的时候吧，就最开始喜欢的时候，他们出道那会儿还是属于就是韩流刚开始时兴吧，在中国很容易就被认为你喜欢一个韩国乐队，喜欢个韩国明星，很容易被人认为是脑残的。确实那会儿也是因为最开始金在中还是在东方神起里面吧，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其实也是东方神起的粉丝，那时候还在贴吧里面混，然后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贴吧还会经常被魔兽吧呀，或者被人去爆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属于金选的妹子的年代，会就是年轻气盛不懂事吧，还会去，我其实也有把帖子骂过去的，然后我也被上过帖的人，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明白了，不理他们好像反而会更好。所以今天想说到的这个话题应该也不算是意外吧，就是慢慢聊到这上面了。我想说我觉得追星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也不是属于什么可能让人觉得不理解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能喜欢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不管他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你把他称之为自己的偶像，他能鼓励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e，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棒的，再棒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也不是重要，就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明星一个偶像，你可以跟他一步一步一起成长，就是从他出道慢慢走到现在，走的每一步我觉得都非常幸福。然后我觉得比这个喜欢一个人更好的更幸福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因为共同的大家都喜欢那个人，然后认识的小伙伴们，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喜欢了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算明星了，不能算是偶像了，就叫做明星好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偶像本身就很优秀很优秀的原因，然后我就感觉身边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非常非常优秀，然后也是会可能心里也会有比较，或者说不能叫做比较，因为我觉得人是会互相被影响的，如果你认识的都是比你优秀的人，那你也会想把自己变得有更加的优秀，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可能犯对了人。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这一路还是有很多遗憾的，因为我不是那种非常热情的人，可能性格里面就这样比较慢热，但是又不是那种会很热烈的那种性格，我不是，我是那种很那种细水长流的那种淡淡的长情，所以我一直就是没有说像那种很厉害的那种小伙伴们可以去追很多很多场演唱会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我很佩服那种小伙伴，因为我觉得很厉害，能做到自己的生活和追星去两全平衡的很好，都觉得我因为我就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难的事情。上学的时候要补学业，然后我那时候因为还修了一个双学位嘛，在大学的时候，所以我周六周日都要上课，然后演唱会呢一般都开周六周日，所以就脱不开身，然后上班工作呢又要在上班工作上，所以就是会有遗憾。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因为家中也要入伍了嘛，我想入伍之前那个演唱会我肯定赶不上了，我就一直在想，我说如果有复出演唱会的话，尽一切可能我想去韩国去看一次，就是怎么说呢，算是给自己做一个了断，就是觉得不是说我去过了之后就不会再继续犯了什么的，就是这么多年想给自己做一个就是致青春吧。然后关于认识的，通过金在中，通过黑甲认识的这么多小伙伴里面，其实到现在为止就是因为远距离嘛，就是不同的地方天南海北这一类的面基过的到目前为止是两位。第一位是依然，当时因为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学校，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发短信发到一起了，然后我就说哎，那你到我学校来好了，然后他就真的坐车来了，其实也没有说来得及去一起玩啊或者是聊很多，就只来得及带他逛逛我们学校，然后一起吃了个晚餐，我就把他送到车上回家，回他学校去了，因为好像是大二吧，那时候我才就是那边，因为我学校是属于在郊区的那种大学城里面，就是交通那会儿还没有现在建设的这么完善，还很困难，所以就很早就分别了。然后第二位面基的呢，是在我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是大三的时候，大三吧，然后是那位洛阳的小伙伴不远千里过来了。赶上那会儿哎，其实他赶的时间不好，也是来学校还在一起在宿舍住了几天，但是因为他来的是冬天嘛，就所以天津这边天气也不是特别好，一直感觉其实就没有玩好嘛，而且我那会儿 还有一科考试还是两科考试啊，就双学位的考试没有考完，所以就也没有说就是那些天就全程在陪他。其实我在心里是还是比较有遗憾的，所以我一直就在想，如果他就是有机会再来这边就好了，再带他去彻底的玩一玩、逛一逛这种。然后最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即将面基的第三位小伙伴，就是我们的另一位主播。他讲他会来天津来找我，然后一起去玩一玩。还有一些真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小伙伴，一直也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相见。还有就是当时在黑家湾区跟我特别好的南兄，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个非常厉害的姐姐。读书读过很多书，然后文章写得很漂亮。虽然这些话我一直也没有跟他讲过，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偷偷的说好了，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然后还有我们 JMAX 小分队的甜点达人星星酱，还有小朵朵朵妹子。希望有一天我们的 GMAX 小分队也可以早日见面吧。反正说悲观一点的话，这辈子总要至少见一面吧。好了，废话不多说。这个话题我就零零散散的先说到这吧，好像都是我自己在瞎叨叨。下面呢，我想给大家说。介绍一本书，因为我最近其实不很听话，因为也不算不很听话吧，我最近没怎么看书，这2周，因为最近在重新刷《霍比特》和《指环王》的电影，还有宫崎骏先生的电影，而且像那个《指环王》还是属于加长版的，就很长嘛，所以。至少这一周是没有时间看书了，因此我今天在这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我之前很久之前看过的书，叫《我亲爱的甜橙树》，是巴西作家写的。据说这本书构思了42年，但是用12天就写成了。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我依旧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它曾经3次被改成电视剧，1次被改成电影，但是这些我都还没有看过。我只是最近啊，不，我只是把小说看完了。讲的是一个小孩子的故事，非常的感人。里面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我想现在在这里面把它作为介绍这本书的开头。他说：“啧啧说，人的心是很大的，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当你停止喜欢一个人，他就会在你心里慢慢死去。”啧啧呢，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生活在贫困当中的5岁的一个聪明又早熟的小孩子，他认识很多字，然后非常非常的聪明，但是家庭很贫困，爸爸失业，妈妈和姐姐必须要进到工厂里面去做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家里面兄弟姐妹还很多的那一种，这部小说就是让人非常的感动，也是会让人流泪吧。如果你认真读的话，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流泪的那个故事，是好像挺靠前的一章，然后说是 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是泽泽的生日，但是没有礼物，也没有好吃的食物，而且又因为他喜欢恶作剧，所以他就被家里人教训了，成为了家里人的出气筒，经常挨打挨骂。但是然后他那天就非常生气，跟他爸爸说了非常不好的话，然后他讲过之后他又很后悔，所以泽泽第二天饿着肚子拿着那个擦皮鞋的小箱子到街上去给别人去擦鞋，然后为了赚钱给他爸爸买一盒烟，就觉得很感人。里面有很多很多小的类似于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又聪明的孩子。然后呢，他有一个自己的幻想世界，在他的幻想世界里面有一棵会说话的甜橙树，还有蝙蝠是他的好朋友，然后他们家的后院是冒险乐园。每当泽泽挨罚的时候，他就喜欢去找田成树聊天。他经常挨打，也因为自己的调皮吧，或者是恶作剧。但是我觉得小孩子不都是那样子的吗？但是他每当他挨过打之后，他就会去找田成树聊天。你可能看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孩子，但是又非常温柔，非常贴心，他会很耐心的照顾自己的小弟弟，把老师给他的点心分给别的贫穷的孩子。当然他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葡萄牙人，因为他非常的有钱，有辆非常好的车。他和这个葡萄牙人，他管他叫普仔，泽泽管他叫普仔老兄。他和普仔老兄之前其实关系不好，因为泽泽喜欢扒车，就是挂在车上面，然后享受那种飞驰的感觉，所以曾经因为扒车，普仔老兄打过他的屁股，然后泽泽也发誓要杀了他。然后有一次泽泽因为淘气伤到了脚，普仔老兄把他送到了诊所，然后两个人在路上一起谈心，甚至普仔老兄还帮泽泽想出了一个逃学的好理由。后来他就跟普仔老兄成为了好朋友，而普仔老兄也渐渐地取代了那棵会说话的小甜橙树的地位。然后泽泽发现，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能感受到温柔和爱的，所以他就变得对一切都非常的温柔了，他也不再搞恶作剧啊什么的。可是就在他满怀希望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是坏消息就来了，因为要修路的原因，他的小甜橙树要被砍掉了，然后他的普仔老兄也遭遇了车祸。就是他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中的那个爱，还有他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普仔老兄得到的爱，就通通都突然就离开他了。泽泽非常的伤心，然后他就发烧昏迷了。有一天小田生树突然来到他的窗外，而且带着他的那个从搬家后就再也没见过的蝙蝠朋友，还有泽泽喜欢的美国西部电影当中的各种明星的各种宝贝。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主人公泽泽对他的幻想世界的一个告别，就是与他童年的一个告别。后来泽泽康复了，小甜橙树也开花了，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树，后院再也不是他的冒险森林了，没有亚马逊森林，没有狮子，没有黑豹，泽泽也不再在他的幻想世界里面 相处。但是当他面对他弟弟的询问的时候，他把那个幻想世界留给了他弟弟。他跟弟弟说，黑豹去亚马逊森林度假去了。这是，总之呢，这部小说是一部非常温暖和感人的一部小说，希望大家，而且它也不长很薄嘛，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很温暖，很真诚，又带点哀伤的小故事，一个西班牙作者的智慧的文笔。哇，今天节目录的好长啊。最后呢，还是以一首歌做结尾吧，是依旧是 Adam Lambert 的Broken English， 希望你们喜欢。Inside